发明了牧师祖宗敬虔的荒言。经文创世纪27:18-23，雅各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在这里，我儿啊，你是谁啊？雅各他父亲说，我你的长子一艘，我依照你吩咐我的行了，听起来做的是我的野味，给我祝福。伊莎对他儿子说，我儿啊，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伊莎对雅各说，我儿啊，你今天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伊少不是？雅各就爱敬他父亲伊莎。伊莎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伊少的手，伊莎就辨不出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哥哥伊少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做母亲的不但不教导儿子学习诚实，反倒帮助他撒谎行骗，而且是教导他去骗自己的父亲。不是教导儿子撒谎，而且用山羊羔皮挂在雅各的头上后健康的光出。他是一扫墓着的时候，以为正是那个全身有毛的一扫，这位青年人雅各也就正服从这野爱不明的母亲知道，到父亲面前假装哥去骗出父所做的福。母亲的不像母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提起这样事来，孙林正哭不得笑不得。夫妻父子中间这样撒谎行骗，更难怪是一件充满了欺骗的事。正如家庭中这样黑暗，更难怪不认神的人这么行邪僻了。在这段事实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雅各回到父亲所说的话。当他假冒伊扫拿着食物进到父亲面前来之后，他父亲惊疑伊扫打的怎么会回来的那样快，并问他说，我儿啊，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的神是我预言好机会得着的。明明是矛盾伪造撒谎欺骗，却告诉父亲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我遇见好机会得的。撒谎骗人也会利用神的名，这种做真有效果。那位老年的父亲竟因信了他这句谎言，受他的欺骗了。像雅各一样的人在今天的教会里有多少呢？明明是冒充伪造撒谎欺骗，却告诉人说蒙人的祝福，成了不正当的意念，为利益真有而奔走，却告诉人说是蒙了神的先兆和差遣，用了种种卑鄙可耻的方法造出一些虚有的成绩来，却告诉人说神这样行了大事，由此天意长达其事的不了几天欺骗人的报告，却告诉人说神这样彰显了他的荣耀，方中尤其演出许多羞耻神败坏人的现象来，却告诉人说圣灵怎样做了奇妙的功。不是在一个雅各这神的朋友阿伯兰的儿子伊扫的家中利用神的灵撒谎行骗，今天也许许多多像雅各一样的人在神的家中利用神的名作为欺人，神的名受许多羞辱，教会受许多损害，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教导的雅各撒谎欺骗父亲承认有罪，但那位因为贪吃美味不亚分辨真伪的伊扫也不能没有错处，他听出了雅各声音与伊扫不同，已经起了疑心。他对雅各说，我儿啊，你敬虔了，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伊扫不是？即等到他摸着雅各手上的假冒以后，又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伊扫的手。知道声音是雅各的声音，为什么不先去查问一下呢？如果伊扫留意查问一下，不是可以击破雅各的诡计，使他的罪恶不至越演越重，而且消灭了家庭中许多的纠纷祸患吗？可是这位老人竟是那样击破下代贪吃儿子的野味， 匆匆忙忙地吃了他所喜欢吃的东西，吃过以后就给这个作为撒谎的儿子做了父。雅各承认不当撒谎欺骗父亲，可是一旦能分辨也应当分辨，这不去分辨，也是这个狡诈的儿子得以成就他的阴谋，难道他就没有过失吗？好，有人质问我，伊撒年纪已经老迈，眼睛不能看见，雅各惊慌后受伤了，又包上了羊羔皮，伊撒摸摸他身后一扫羊，又怎能带着伊撒不去分辨呢？而且总是想分辨，又有什么方法分辨呢？不能分辨吗？整个不能分辨吗？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伊撒的手，这两句话不是伊撒亲口说的吗？他既知道声音是雅各的声音，为什么不详细查问一下呢？雅各虽然狡诈，可是虚伪的行为容易破绽可行，他能用方法将他镜像和两只手假装像他哥哥一样，他却不能改变的声音是他的父亲听不出来。如果雅各的声音与伊扫的声音一样，或是雅各模仿他哥哥的声音模仿得像真的一样，以致伊扫听不出来，那么我们就不能怪伊扫了。如今雅各的声音既与伊扫的声音不同，而且伊扫也清清楚楚地听出来声音是雅各的声音，却不留意分辨，伊扫的过失就在这里了。有人再要问我说，伊扫有什么方法分辨呢？这个太容易了，必须要对雅各说，去把你哥哥叫来，不就可以把雅各的规则完全击破了吗？如果来的真是伊扫，并不难把雅各叫了来。如果这个人不敢去叫兄弟，可是叫不了来，岂不就证明他是冒充的了吗？作为的辛劳入职，欺骗人的人所做的事很少没有破绽的，这因被欺的人心魔被某种事物所蒙蔽起来，一直失去了鉴别的能力。伊撒必是吃了这个亏，因为他贪吃儿子的野味，所以不要分辨真假，一直受了雅各的欺骗。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伊撒的手，已经是一件极可疑的事。不，这个大意见，伊撒绝不当轻易为雅各夫，他应当吩咐这个假伊扫去把兄弟叫了来，这样一做真假离世可分辨清楚。无奈伊撒因为忙着要吃儿子的野味，顾不得这样做，所以他的心里既然疑惑这个来的人不一定是伊扫，却不容许查验，结果就是雅各归基的受，许多未来的纠纷也就从此发生了。我还能说伊撒没有过失吗？事实上，欺骗人的人实行骗术的时候，都是利用别人的弱点，对爱民的人就用征用诱惑他，对贪财的人就用金钱诱惑他，对好色的人就用信用诱惑他，有特别爱好的人就用他所喜爱事物诱惑他。被欺骗的人如果没有弱点，没有所爱好的，本来很容易看出来那欺骗人的所有的破绽，不过因为他的心魔被他所爱好的事物蒙蔽起来，以致欺骗人的人所有的破绽虽然摆在他的面前，他也看不出来，于是欺骗人的人所用的诡计就得以成功了。故事的时候，伊撒是这样受了雅各的欺骗，今天许多信徒也是这样受了那些雅各的门徒的欺骗。不信的人受人的欺骗都是由于贪财好色，那些欺骗人的人明白一般人的心理，便利用财色做钓饵去欺骗人。真诚信主的人虽然逃脱了这两种危险，却还有其他的弱点，一直被人所称是弱点中的一样，就是喜爱虚荣。 还有一样是感情太重，又有一样是王相的不劳而获的殊成，不战而得胜利。因为欺爱虚荣，所以一听见欺骗的对自己说上一套恭维谄媚的话，便再不想察言他们的真伪。正如伊莎因为贪取儿子也为不要分别长子的真理一般。真的也许多人受欺骗实在是自扰的，如果他们存喜爱虚荣的心，他们很容易看破那欺骗在在诡计。正因他们存了喜爱虚荣的心，他们不但不愿避那些欺骗者，而且愿意多与那些欺骗者亲近。因为那欺骗者会恭维他们，会奉承他们，会称赞他们，会给他们一点虚荣，许多很好的教诲的领袖，能用的为人悔改诚信教导的假信徒，将教诲都不可收拾，便是吃了这样亏。那些假信徒所说的谎言，所做的恶事，本来有许多破绽，是明眼人一看就可以看出来的。不，那些喜爱虚荣的领袖们关心听那些人所说的恭维谄媚的话，不用在喜爱虚荣的心蒙掉他们的眼目，使他们看不出来那些人的诡计。就是他们看出来，也舍不得远离那些人，也没有人恭维他们。这些人受欺骗还不是应当的吗？不过谁教会却因此受了极大的亏损，这正是令人万分痛心的事呢。感情太重，也许多热心的信徒受欺骗的一个原因。这些信徒因为热心爱神的缘故，便很热烈的爱那些为神的工作人。爱神的仆人也是一件极好的事，不过他们不知道有许多欺骗的人就利用这种心理来施展他欺骗人的手腕。他们假装很敬虔很热心，他们的嘴里说许多冠冕堂皇的话语来，他们依照一些不正式的见证，他们告诉人说神怎样赐福给他们，他们所做的功。如果那些热心爱神的信徒用冷静的头脑详细观察一下他们的言语行为和见证，本可以看出许多破绽。因为周围的人无论怎样聪明，都有破绽可寻。可是那些热心爱神的信徒因为感情太重的缘故，不肯安静详细查考，就轻易的信他们的话，一直被他们利用，受了他们的欺骗。富有感情承认是一件好事，但只有感情不用自私条件下，总是容易受人欺骗的。还有许多热心的信徒受欺骗，是由于他们妄想着不劳而获的收成，不战而得胜利。说世界的人追求世界上的财富，需要劳力出汗，殷勤做工。偏偏有许多人要想不劳力而出汗，不殷勤做工，就能得到许多钱财。就是因为许多人成了这种侥幸的心理，以致许多欺骗人的人就有点机会向人施行欺骗。他们告诉人说十块钱买一张彩票，不过半个月可以做到十万块钱，和告诉人说那是1500块钱的运动费，可以得到一个位置，每月领到800块钱的薪水，和告诉人说交给他们200块钱的资本，他们可以使这投资的人半年之内得到3000块钱的利息。好告诉人说取300两银子放在单炉里连成了单以后，炉里的银子可以一生都用不完。好告诉人说交给他们500块钱钞票，他们会用一种神秘的药水使孩子变成钞票，这500块钱变作50000块钱。这些骗术都是剧本的可笑，实际上的小学生也可以看出来是不可靠的。 可这一帮人因为存了一种侥幸之福的心理，便信这些骗术，以致给这些欺骗的人造了机会。骗人的固然可恶，但被骗的人也不能不算咎由自取的。许多信徒在熟龄的世上和尚不是有这种情形了。熟龄的道子，得失的人生，高尚的德行，伟大的爱心，都需要从尽心祈祷、信靠顺服、每日的战争、长期的思念和多多少少的严厉和磨擦、打击苦难里造出来的。许多信徒觉得走这条路太痛苦、太艰难，他们希望不经过这些，只走一条捷径便可以得到这些好处。正如这上文我们所说，这些世上的人向往不劳力出汗、不殷勤有功，就得到地上的财富一般。因为许多信徒存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就给一些欺骗的人造了好机会。他们告诉你说，只要得到某种特殊的经验，一日之间便可以成为被圣灵充满的人，可以完成圣洁，可以有大能力为主做怎样伟大工作，可以天天过着得胜的人生，可以终日充满了喜乐，再没有一点思量和痛苦。那些存着侥幸的心理的信徒，听见这种侥幸，便认为这真是他们求之不得福气，于是赶快起来接受这种教训，追求这种经验。结果是什么？一种结果是叫许多人变成自欺的人。告诉人他们是怎样圣灵充满，怎样成了圣洁，怎样过着圣的生活，怎样充满了喜乐平安。其实他们不见得比别人更好一点，他们的见证、他们的人生并不相符合。另外的一种结果是叫许多人走到自欺地步，他们希望走这条捷径可以得到他们久已渴望得到的好处，追究了一些时候并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得的。他们进食，他们祷告，他们认罪，他们废寝忘食的去追逐，但是总没有得到，因而渐渐走到自暴自弃的地步。自然我们不能说领人走捷径的都是欺骗人的人，有一些并不是欺骗人的，是真诚热心的人，不过他们熟龄的世上太羞耻、太少经验，他们还不十分认识自己肉体中的长的，他们还未能经过熟龄的战争，为人受过神的试炼，他们出蒙恩以后心中火热恨，他们弃了以前的悟行，他们的心热烈的希望做完全人，他们的事实就像他们希望同样的简单，这种人的热情可敬，但他们所讲的那种没有经验、不合真理的教训，却使许多人受了上文所说的损害。也就是因为有这种热心却没有知识的信徒讲了这种道理，才使那些欺骗人的人得了一种欺骗人的方法，欺骗了许多追求在天路上走捷径的信徒。还有一些信徒受欺骗是因为他贪谋得到特别的经验、特别的权柄，他们不知道他们每日所做的一切小本分、小事功在神面前都是伟大重要的，他们认为伟大重要的事功是行奇事、见神迹、疫病赶鬼，甚至许多别样超凡的事。这些欺骗人的人就利用人这种心理，捏造许多假见证，告诉人说他们怎样见过主耶稣，怎样行过许多奇事，怎样安守的人身上使人得到圣灵，将医好了多多少少的人的疾病。这些见证也许有一部分是真的，还有许多是有此天也言过其实。正因为这些欺骗的人的人会像雅各那样的讲虚假的事，说得像真的一样，再加上一些贪谋得到特别经验和权柄的人，因为日子要吃这种熟龄的野味，并不加分辨真伪， 进入受了欺骗了。这些欺骗的人所以能施展他们的骗术，固然是由于多数的信徒有种种的弱点，被他所不解所利用，但另外一种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为假托神明和神的全能，他们怕他们所做的假报告假见证不能出现于人，便告诉人说神行了大荣耀，做了大事，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所遇见的好机会得到的，才出去不多些时候就得了业力回来，只是一个信不解的事。但言过假托神的全能，便是一个不能不信了，人所不能做的事，神还有不能做吗？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信神的全能，他信神能做人所做不到的事，可惜他却为了到他那骄傲的儿子会假托神的全能来欺骗他。经这些敬畏神的人也就是这样受了欺骗。那些欺骗的人的人如果用普通的骗术欺骗信徒，也许会被他们看破，也许不为他们所注意，但假托神的全能便能使他们笃信不疑，而且他们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也就特别留意神的事，特别爱那些被神使用的蒙神赐福的人，甚至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受了人的欺骗了。不过我们也不能不因为有些假神的全能便不信神，却是赐福给许多爱他的人，接着他们行了大事，我们也不能因为有欺骗人的人做假见证便不信另外一些爱神的人所做的正见证。要紧的就是求神除去我们的弱点，这些欺骗人的人在我们身上无极苦疼，每逢骗人诉说神的全能神的作为，不要轻信也不要不信，只要用冷静的心思慢慢观察细细分辨，使那欺骗人的人无从施展他们的骗术，或是神的面稍受一些羞辱，使神的孩子们稍受一些损害。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撒的手。凭着这件事实，以撒就不应当信雅各的话。真以撒不但手上有毛，而且声音也该是以撒的声音。这里我们不是又可以得到一个宝贵教训吗？是一个人是真是假，不可单看可信的那一方面，更要看可疑的那一方面。这不是说我们看人是看坏这一方面，不看好这一方面，那是说我们要分辨一个人的真假，应当在可疑之上留意。所以最亲近的比喻，我用钞票的时候，如果这显着丝毫没有误会没有折痕的钞票能有多少胆量？我们不因为钞票上有了污点油迹折痕是被人画了字便弃之不用它们，但如果我们看一张真假可疑钞票，便不可质疑那钞票的可疑之点了。分辨假钞票不是看可信的一方面，那是看可疑的一方面。那钞票有不少的地方像真钞票，但有很少的几点与真钞票有分别。如果你只看它与真钞票相同的地方，你会受尽许多多假钞票来，但你要留意那些可疑的地方，你便可以不受人的欺骗了。说来也真稀奇，分辨真假钞票的时候，人都是注意那些可疑的地方。但有许多人说，我们看一个基督徒或者传道人的真假，应当多看他长处，这是多糊涂的事呢。不错，真基督和真传道人也许都短处和弱点，正如真钞票的污点有迹折痕一样，我们不能因为真钞票有污点有迹折痕便抛弃不用，照样我们也不能因为真基督徒和真传道人有缺陷和弱点便曲解他们。不过我们在分辨真假基督徒和真假传道人的时候，便需要注意那些可疑的地方，如同我们留意分辨真假钞票一样。大多数信徒都不免陷在两种错误中， 一种错误是总看人的转头，好像一个人这一转头就不是基督徒，不是真传道人。另外的一种错误就是总看人的长处，好像一个成为基督的只要有长处便是真基督徒，一个传道人只要有长处便是真传道人。照第一种看法，世上的基督徒和传道人简直没有结果是真实的。照第二种看法，世上基督徒和传道人简直就没有假的。这两种看法都有相当的错误。最正的态度乃是在包容人的缺点和弱点上要十分宽大，但在身边整理上却一点不可放松，一点不要模糊。摸摸手上的毛，再听听口中的声音，二者有一样不对，就不可轻易信他。从前我听一人口中说金钱话，我就认定他是金钱的人；听一个人做一段动情的见证，我就信他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现在我读了雅各欺骗父亲的记载，在争议和在各地多次目睹耳闻的事实，我便再不敢这样做了。现在我才知道，说金钱话的人不都是金钱的人，因为有许多人口中所说的金钱的话，不是金钱的观念呐。王大牧师主作，你是这样做了吗？经文诗篇119篇60节，我今望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疑。一个可爱的青年人听见增长吩咐他做什么事，他一定要立誓起来去做那件事，总是他当时正做着一件事，他也要把那件事暂时放下，先做增长要做的事。如果他当时所做的那件事是绝对不能放下的，他也要立刻答应并且说明原因，一旦把那件事做完或告一段落的时候，不做人后便是先去做正当所吩咐他所做那件事。他那样做证明他真是尊重这增长，看这增长的事比自己的事更要紧，也证明他是爱这位增长。因此时刻准备着要为这位增长服务，这样的青年人一定得到增长的喜爱。大卫在神面前就是这样，一得到神的命令就这么遵守并不迟疑，他看神的事比他自己的事更重要的多。他为遵守神的命令不惜失去自己的便利和享受，他认为他生活中最的本分就是遵守神的命令，行神所喜悦的事。他不以遵守神的命令为重担，他以这事为他的喜乐和享受，因为他爱神。我们不也应当这样做吗？每逢读圣经和听道的时候，都知道神的教训，应当立誓起来遵循，就不迟疑到明年，也迟疑到下月是明天，当天就照着行，到事就照着行，并且不计较应着这样行是否会受什么劳苦，是否会感什么不便，是否会造什么羞辱，是否会遇什么损失。因为如果一计较些，我们便会因此推缩顾虑，不肯顺服。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会寻找许多理由来为自己开脱，为自己辩护，证明我们不遵守神的命令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其实这些理由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理由不过是我们不肯顺服，不敢顺服而已。如果我们不计较一切，而且毫不迟疑地去遵守神的命令，这些危险便都无从发生了。我们是否真的爱神，也必在这件事上显出来。当你对待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会把他的事看为最重要，不用替他说什么话来，只要你一看出他有一种需要，是看着他心中喜爱什么， 你一定会希望去为他做一件事，并且甘心的做，积极的做，不但不以那些事为苦，而且以做那些事为乐。当然我们的真实爱神，我们也会这样做，何况我们还听见神的命令呢？主耶稣的话也证明了这个真理。经说在亚哈明14:15，你们若爱我，即必遵守我的命令。亚哈明14:21，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亚哈明14:23-24，也是会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派我来的父的道。他不但这样教给门徒，他自己就是这样爱他的父。我们以食物为贵重，他却以遵循父的旨意做父的工，为他的食物。听他说，在亚哈明14:32，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亚哈明14:34里又说，我的食物是遵循差我来在的旨意，做他的工。没有人以吃饭为痛苦的事，饭是人生中最大的一种享受。我们只做这样以遵循神的旨意，做成神的工为享受，因为他深深的爱那差他来的神。如果我们也像他那样爱神，我们也可以遵循神的旨意，做成神的工为我们的食物了。有基督徒口里说自己如何爱神，但一观察他们的人生，也发现他们的爱这是在嘴上和舌头上，他们并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他们不但没有像大卫那样希望遵守神的命令并不迟疑，他们根本不遵守，甚至就没有想要遵守。他们的人生正像古时候的以色列人，神知道他们说，在以赛亚书29:13，百姓用嘴称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却自以为他们爱神的人，甚至还告诉别人说他们是怎样的爱神。他们陷入自欺的大后患中，却一点不觉，这是这么可痛的事呢？爱神不是嘴上的事，那是心灵和生活中的事。我们的心如果真爱神，我们便不能不听神的话，便不能不遵守神的命令。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的快慢和我们爱神的心的大小成正比例。爱神的心大，遵循神的命令也愉快，这是试验圣徒爱情的一个毫无的温度表。我们应当随时随地用这个温度表测验我们爱神的心的大小，免得我们陷入自欺的后患中。因为神那样爱我们，赐我们生命气息，并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所使用的。我们应当爱他，因为神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是我们的罪得蒙赦免。我们应当爱他，因为神称我们为义，是我们才生，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永生，又是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应当爱他，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那长生的家，永不震动的国，并那不能朽坏不能死亡的荣耀时期。我们应当爱他，我们应当求神增加我们爱他的心，使我们能和大卫一同说，我既望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疑。